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欢迎来到我们的奇迹随感。在今天的这集录音中，我想来跟你聊聊我所认识的奇迹奶奶们。那大家知道，台湾这几年少子化的现象非常的严重。今年是龙年，但是好像也没有好多少。那根据我的观察，这个奇迹学员这个尤其生的少。那或许是因为学了奇迹课程就会看破很多的事情吧，那也知道说这个小孩绝对不是什么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纯洁，那就是如假包换的小我，小孩一出生就有小我。那我还记得十多年前刚开始读奇迹课程，然后在这个台北参加读书会的时候，还有一个学员就讲啊，就为什么要生小孩呢？而不是生出一堆小我来吗？那也可能是因为会来学奇迹课程的同学年龄都比较偏大。通常年轻人呢好像不会那么对奇迹课程真的感兴趣，或者说真的愿意好好的学进来吧。因为总是对这个世界还比较怀着憧憬嘛。那当你这个有了一定的年纪，那然后人生阅历也比较丰富的，那么就尝尽了这个世间冷暖。那奇迹讲的一些东西就比较能够对应得上。那奇迹课程它当然不像宗教那样去鼓励生育，不过它也当然不会反对你生小孩。那因为你生不生小孩跟你平不平安跟你幸不幸福其实都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好，那当然一旦有了小孩的话，那奇迹也是让我们去借假修真嘛，借着这个机会去好好磨练我们的宽恕。那不管你的小孩再怎么天使吧，就你一定会从他身上去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宽恕课题。那不过虽然说我自己遇到这十年来我们这边的学员确实很少遇到有生小孩的，就大概一只手就数得过来吧。那不过却有一些学员陆续当了奶奶，那包括我妈。OK， 那这其中的一些就是说目前都还有保持联系。那比如说在我们家实体班上课的有个学员其实是我们家的远房的亲戚，那是在大概十年前呢他到我们老家来拜年的时候认识的，那就跟我上奇迹课程上到现在。那差不多是在三年前呢，他的女儿就是我的表姐那就给他生了一个小孙子。那去年过年就是我们有到他家去拜年那然后在他家客厅我第一次见到了他的这个小孙子，然后他就把他的小孙子就是搂在他的怀里然后他的大手轻轻的抱住他的小手，就是感觉非常的慈爱的那种感觉。好，那令我看的其实也十分感动那有时候呢我也会跟他聊到一些家庭的琐事就是包括我表姐然后跟他的小孙子的一些事情结果才发现很多事情一问三不知问这个也不知道，问那个也不知道，那才发现原来他学了奇迹课程之后很多很多的事情都放手了都让年轻人自行去处理，那只在必要的时候提供一些协助。那我母亲就不太一样她是属于事必躬亲的那种型，那而且凡事都做得非常的仔细，那甚至有时候像刚才我还看他就进到我房间来看看这个地板上有没有蚂蚁会不会爬到这个婴儿床里面去。好，那这个我儿子呢从这个月子中心接回家也两个多礼拜了，我跟我老婆连这个消毒锅都还不会用。好，那半夜呢我起来喂奶的时候那喂不了多久就发现他就起来了，那然后喂完他就把他推到他的房间里面去。好，那下半夜就帮我们看着那就让我们可以好好睡上一觉，那隔天工作也会比较有精神。那么我母亲也是学了奇迹课程十年以上那不过我觉得就是说外在的这些作为它真的都只是形式了，那这个背后传达出来的爱才是重点。那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这样的爱它其实是不带有牺牲也不带有控制在里面的，那我认为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那人们常常说这个母爱是什么无条件的爱但是说实在的我从来没有见过 这种无条件的母爱。因为你所看到的母爱呢，它总是会随着孩子的各种表现会起起伏伏。那你更不可能说什么去爱别的孩子跟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的多。那说穿了，人们之所以觉得母爱伟大，是因为母亲啊做出的牺牲更大。那包括从怀孕到生产啊，然后甚至小孩的一些照顾啊、教育啊什么的，可能都付出的更多。当然未来怎么样，有时候不一定啊。但普遍来说是这个样子。那大家觉得这个父爱呢，好像没有母爱那么伟大。那其实就是因为这个父亲啊，看似牺牲的比较少。那小我的世界啊，就是说小我的一个认知，这个最典型的就是把牺牲跟爱画上等号。那不管是在人间各个方面，包括宗教里面所宣扬的，其实几乎都是如此，就是说影视剧里面，然后小说里面都在传达出这样子的讯息。好，那难怪呢，这个奇迹课程他反复的去强调说，牺牲不是爱，牺牲不是爱，牺牲不是爱，牺牲绝对不是爱。好，那这个牺牲呢，它其实一定会导向什么呢？就是怨恨啊，然后导向这个控制啊，因为你觉得受害嘛，那只是说这样的怨恨跟控制呢，很多时候啊就比较隐微。那不过隐微归隐微吧，就说这个小孩啊其实都很敏感的，因为很会察言观色嘛，这是小孩求生存的一个本能啊。那所以当这个大人啊，就是说他的这个怨恨跟控制他跑出来的时候，即便看似不明显，但是你就会感觉到这个孩子啊他会抗拒。那这个一来一回呢，其实就成了这个亲子关系恶化的一个最主要的祸根了。那所以这个其实小孩带来的课题哦，放下牺牲感，这个肯定是核心课题哦。那尤其是因为人类的这个幼崽啊，实在是太过麻烦哦。那一出生呢，不会站，不会坐，不会走路，不会说话，什么都不会，连抬个脖子都没有办法做到。那你甚至要照顾他好几个月，他才能够学习到这些技能。所以就是说你付出的这个时间、精力、心力啊，甚至金钱都是巨大的。那当然了，就倒过来，就是说我们的父母亲呢，可能也会以这种牺牲感然后来绑架我们，对我们进行这个情绪勒索或者道德绑架。那当然我们也得在这里面学习啊，怎么样去摆脱这样的一种绑架。好，那把他们的功课呢，交还给他们。对了，那这些呢，我们都会在这个月冬至这一周的这个线上工作坊讲亲子关系，然后延伸到这个权威课题。好，那我们都会详细来讲一讲。好，那而且会讲得很具体啊，因为之前没小孩，现在有了所以这个讲这个亲子关系就会比之前要具体不少。那但我们还是一贯的会紧扣着这个奇迹课程的观念，而且会把相关的这些观念呢结合到现实中，好，那来为大家做一些整理。好，那其实可能我的朋友啊，或者这个认识的亲戚呢，就是说或者学员们，大家会觉得说我很幸运啊，就可以跟爸妈住在一起，好，那然后他们也这个大力的帮忙，好，然后从这个喂奶、换尿布，然后倒垃圾等等，就是说洗奶瓶，就是他们都帮忙。不过我要说的是啊，就是如果不是因为过去这十多年来操练这个宽恕，然后学习奇迹课程呢，那我们的家庭关系肯定是不会那么和谐的，因为原本就并不是那么和谐，原本其实就很多的这些这个或明或暗的冲突在啊。那很可能呢，我根本就不会跟他们住在一起，然后会搬出去，那这样的话带小孩大人就会辛苦很多，那就是说就算是没有搬出去，很可能我们也会为了孩子然后吵架，或者说有更多的冲突，那因为有即便是只是有了一个孩子，但是这个孩子他是一个复杂的因素嘛，就是说有了孩子这个家庭关系就会陡然变得复杂，那这个父母亲呢，往往都会为了孩子而吵架，那而且不只是父母亲， 还有祖父母，对吧？然后父母亲跟祖父母之间啊，就是说为了孩子的冲突啊，这样的事情实在是太多太多了。那好在也是有了奇迹课程啊，所以这个儿子的到来呢，就是我们都觉得很幸福啊，也很喜悦。那不曾为了他吵架啊，不管是我跟老婆啊，或者说跟这个父母亲或者我自己的爸妈之间啊。那我儿子其实也蛮乖的啊，就是比我小时候还有我老婆小时候都要乖很多啊。不过这一点呢，其实我自己心底也是知道的啊，就是我并不想利用他来惩罚我自己啊，就是那我认为，他的表现呢，其实就是对应到我在我内在深处的这么一份了知啦。那当然，我认识的奇奇奶奶还有更多啊，那就没有一一列举了啊。那我真的是由衷的觉得，看到他们就觉得他们的这个小孩啊、孙子啊这些，真的都太幸福了。那不过要不要感到幸福啊，这个终究还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决定啊，就是不管跟你住在一起的是谁。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了。那如果你是奇迹课程的初学者啊，或者说在这个刚上路不久，那都很欢迎你可以就是加我的 LINE 或者加我的微信，好，那么可以直接私讯我，不必客气啊，就是我可以来协助你，就是说规划这个量身打造一个就是最好的一个学习的路径。好，因为过去十年来呢，就是我们也累积了相当完整的一个教学资源。好，那各式各样的这种课程啊，包括諮商啊、线上的、线下的等等。好，那甚至连奇迹课程我们也重新翻译了。好，那所以我们可以说是就是说拥有最完整的学习资源。好，那么如果你对学习方面有一些困惑啊，那你希望说，可以这个更有效率，而且真正深入全面的来认识奇迹课程的话，好，那么都很欢迎你可以私底下找我啊，那我都会来尽我所能的来协助。好，那因为我们的这个学习资源其实蛮多的，有时候大家可能有点搞不太清楚，到底有哪些可资运用的部分。那当然在我们的网站呢，跟这个公号里面都有这个初学者的一个学习地图，可以给各位作为一个参考。好，那就感谢你的聆听，希望你有收获，我们就下期见。